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我来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阿们。我们所信的信仰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在世上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物，或者登上更高的位置而行使极大的权力，也不是为了享受心灵宁静或者无病长寿。当然，神愿意给他所爱的子女需要的财物，也使其坐在人所羡慕的位置，并给予平安的一生。但是假如我们把那一切当作信仰的目的，我们的信心与追寻迷信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差别。信仰的终极目标是永远的生命，神的国。我们的信心就是生活在世上，认定神今天也主管着我，并且顺从神的话语和旨意而前行，相信死后永远与神同在。这就是我们的救赎。因此，在得救里有三个时态：有过去完成、现在进行，还有将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得救时，我们得救时，我得救了，和我正在得救，还有我要得救，都是正确无误的表达。过去完成的得救称为称义，现在进行的得救叫圣化，将来完成的得救是荣化。我们要仔细说明这三点。第一是称义的得救，这全然是神所做的事情，为此人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神作为礼物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本来死于过犯和罪恶当中，从属灵的角度，对于神好像是个尸体一样的存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如此见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的根据是恩典和信，以及神的礼物，这都不是我们努力所获得的，也不是我们支付价钱买来的，全然都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需要不断地确认我信仰的根据是我还是神。称义的得救，正确的答案一直以来都是神是得救的出发点，也是过程和完成。称义的得救很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在埃及400年过着为奴的生活，他们脱离埃及，经过旷野，终于到达迦南之地。这不是因为他们具备各种武器，在埃及发起独立战争，也不是因为支付了巨额买了奴隶文书而废除了奴隶身份。出埃及的作为完全是神的作品，神为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叫在米甸旷野牧养岳父之羊的摩西，并且如此说，出埃及记3:7-8如此见证。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出现的动词有看见困苦、听见哀声、知道痛苦、下来、脱离、领出、引导、领到，这些主体都是神。因此神向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称他们为我的百姓。其实他们在400年为奴的生活当中，他们几乎忘记了神的存在，然而神却没有忘记他们，到了他的时候呼召他的百姓出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人对神、对永远的生命都曾经是毫无关心的人，因为以为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是全部，认为追随世俗的价值观的人生就是很好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当中，我们从没有求神帮助，然而神却介入其中。通过弟兄姊妹听到了耶稣基督是谁，通过朋友听到了神的国的真谛，通过同事听到了什么是永远的生命，甚至通过在陌生的场所，通过陌生的人听到了神对我们的人生很关心。因此称义的拯救是因为是神的作为，所以总是被动态来表达，即神点亮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呼召的愿望是什么。韩文赞美305章 奇异恩典后半部分的歌词说，找到了失去的生命，获得了光明。这一部分的英文是这样的， I once was lost， 我曾经是世上的存在， But now am found， 但是我如今被发现了。 Was blind， 以前是瞎眼的， But now I see， 但是我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好像是一个迷失的羊，或者是失去了一块银钱一样，神找到了我们，让我们活在神的怀抱当中。在属灵上原本是死亡状态的我们，神救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到神的国和永远的生命。第二是圣化的救赎。如果说称义是身份的拯救，那么圣化是水平的拯救。不知道学校是什么，只是作为未开化的人生活就是全部。然而因着某一个人，就脱掉了目不识丁的帽子，有了理解力，上了高中。让我们假设一下，他们上同一所高中，他们拥有了高中生的身份。如果三年期间非常努力的上学，都会获得同样的毕业证书，那就成了同门。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绝不可能同样的，因为他们的学业水平不同，所以他们学了三年之后，各自按照他们的成绩水平升入了各自的大学。美国讽刺小说家马克·吐温的作品当中，有一本名叫《王子与乞丐》。同一天，同一时刻，汤姆出生于贫穷的家庭，爱德华六世作为王室的儿子身份出生了。他们长得十分相像，以至于其他人难以分辨。到了13岁的某一天，汤姆漫无目的地走着，在威斯特敏斯特宫殿里见到了爱德华王子。二人在交谈当中，爱德华说，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如果我能穿你的衣服，如果生活在没有人唠叨的地方，尽情地可以游荡在淤泥中，即使不能成为国王也好。汤姆说，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如果能够穿上王子的衣服就好了。于是他们俩换了对方的衣服，看着镜子都吓了一跳。但之前不知道，但完全一样，好像是并看不出来他们是换了衣服。虽然他们俩互相换了生活环境，但汤姆的水平和乞丐是一样的，用手捧着华丽的餐具，里面虽然是珍馐美味，但是他是用手来吃的。餐巾纸是非常干净，为了不弄脏，又请求别人去挪到其他的地方。吃完饭之后，本来是用洗手的手，汤姆就喝下了那水，甚至将用浴洗去用包额头。汤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虽然穿着王子的衣服，然而他的内在的水平只不过是个乞丐。相反，爱德华虽然穿着破烂，没有好吃的食物，他要忍饥挨饿，只能躺在草地上，但他依然是王子。在和孩子们在玩打仗的游戏的时候，他用木头制作的刀具 他好像是威尔士传说中的誓约胜利之剑一样拿着下达的命令，因为他内心的水平是王子。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如此见证，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所说的得救，指的是圣化的救赎，现代的救赎，不愧是神子女的救赎。因此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在得救的路上。以色列人全然因着神的恩典过红海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不是迦南地，而是40年的旷野生活。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要在那里变得更圣洁，要达到不愧是神子女的水平。他们在服侍神的方面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玛拿，而是要依靠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但是他们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上失败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圣化成就圣化救赎的事情上他们失败了。如今主的话语落地，教会得不到信赖，被冷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只享受着称义身份的得救，没有过上圣化水平的得救生活。第三是融化的救赎，这是在世上无法完成的。当耶稣复活时，尽管有身体，但他没有受到空间的限制。在他去门徒所在的地方的时候，虽然那里关着门，但他还是进去了。当这世上末日来临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成为那样的一个样子。称义的拯救可以说是过去的拯救，圣化的拯救是现在的拯救，融化的拯救可以说是将来的拯救。所以说称义对我们来说是已经实现的事情，融化在世界末日完成。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圣化的水平的拯救是最重要的。所有基督徒都有圣化的义务，通过这个圣化的过程，我们渐渐成为像神一样的神的子女。一位官吏来找耶稣，他不仅仅是个高官，而且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也是一个拥有万贯家产的富有的人。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跪着问耶稣，这么了不起的人，如果他外表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这样的一个人像穿着破烂不堪没有什么学问是木匠出身的耶稣跪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提问在18节是这样证明的，有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这个人身居高位，用自己的权力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很多，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体力上能做的事情应该也不少。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极多的钱财，他认为用这些财物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永远的生命、用权力、健康、财富 都无法解决。另外，他从小就过着遵守律法并且引以为荣，热衷于遵守律法，几乎达到了别人无法赶超的地步。但是对于他来说，有什么使他向耶稣跪下？这是关于永远生命的问题。所以他问耶稣，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对于这位官员的提问，耶稣的回答22节如此见证。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正如上次所说的那样，这个官员即使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分给别人，这种行为也不会使他能够得救。耶稣说这句话是提醒他，得救并不是靠你的力量能实现的。过去在教会学校里经常唱的歌曲中有一首叫《用金钱也去不了的福音圣歌》，除去副歌部分，一二节的歌词是这样的：用金钱也去不了的神的国，用力量也去不了神的国，用当官也去不了神的国，用知识去不了神的国。这个福音圣歌就像是专门为这个人创作的歌曲。这个官员之所以不能够正确理解称义是神的礼物，而是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拥有的东西能够实现。关于官员听到把财产卖掉分给穷人做出的反应，23节如此见证。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经文当中提到了这个官员是以忧愁为结束，但是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提到他担心着回去了，也就是说他再也没有回来。这位官员确实有比别人更多的财物，然而这些财物成为绊脚石，使他不能到耶稣面前享受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作为主的门徒，这些财物作为一个绊脚石的存在。所以耶稣说，拥有最多的那个对他来说就是缺少的一件。我们也是一样，无论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借此来到主面前，如果妨碍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百姓，那就是我们缺少的一件。正如这个官，我们所拥有的也不少，若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可以为我们的余生负责，可以给我们带来舒适的生活，那所拥有的就是缺少的一件。无论年龄大小，身体弱的人接纳自己的软弱，很容易信靠神；而健康的人相对而言，把自己交托给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自己的健康妨碍与主的交流，对于这个人而言，健康有可能就是缺少的一件。有的人比人更聪明，考试的时候可以得到更高的分数，升入上一级的学校可以进入更好的学校， 然而他的聪明如果妨碍了他来到神面前，那就是对于他来说缺少的一件。我们所拥有的追求世俗的价值观和快乐的内心，或者是顽固的内心、不能饶恕等，无论是什么，若妨碍我们来到主面前，那就是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缺少的一件。这个官离开之后，耶稣问门徒说，24-25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钱财的人、富有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吗？不能进。那么骆驼可以穿过针的眼吗？还是不能呢？还是不可以的。那么穷人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吗？不可以。神的国不是凭着我所拥有的和我的能力可以进入的，是神凭着恩典让我们进入的地方。关于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什么意思，有几种解释。第一，首先，针眼是指小门的意思。古代的都市有大城围绕着，城门有出入的大门，为了保护外敌入侵，日落的时候关闭城门，第二天日出再打开城门。夜里如果有重要的公务时，大城门旁边勉强有一人可以通过的小门可以打开，称之为针眼之门。有时商人们夜晚骆驼担着物品归程的时候，有时候会为他们打开针眼之门。商人为了通过这个门，不仅需要取下骆驼背负的物品，为了通过这个门，骆驼也要让他跪下，尽最大限度让骆驼低着头，非常痛苦的才可以通过这个门。那么富有的人要放下自己所有的，谦卑的跪下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然而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耶路撒冷有这样的小门。第二，又认为是骆驼是出绳的物意。骆驼的希腊语是 Camelos， 传播用的出绳的希腊语是 Camelos， 一个字母之差。因此有人认为出绳穿过针的眼是这样的一种艰难程度。捆绑船舶的出绳至少有我手腕的粗细程度。无论是骆驼还是出绳，都同样不能通过针的眼。第三，是用夸张的表现手法，这是最恰当的解释。马太福音7章，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马太福音18章，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两处经文都使用了夸张的手法。 富有的人不仅是指很有钱的人，正如这个官，他是想凭着自己的力量成就救赎的人。因此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强调人凭着自己的努力，绝不能享受永远的生命。听到耶稣话语的人们的反应，26节如此见证。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门徒们突然感到深深的受挫。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个人，从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没有不如门徒的程度。这个人不仅具有了世上的一些好的条件，而且也有宗教的热情。如果这样的人也得不到神的认定，谁能够得到神的认定呢？因此他们叹息。那时耶稣说的话，27节如此见证。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永远的生命不是人为可以形成的，乃是神赐予人的。如此，我们不需要像来到神面前的官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剩下的就是要过好圣化的生活，顺从神的话语，过更义、更正确的生活。这就是说，作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要得到永远的生命的人应当做的事情。因此通过如此的生活，可以更新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职场和社会。昨天是日本殖民统治解放75周年的光复节。日本强占期包括安重根义士、尹奉吉义士，很多人为了祖国的光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时我们自己没有可以独立的力量，神通过强国让我们脱离了日帝的束缚。因此咸西县先生说，我们的解放像贼一样突然来到，从天而降。然而解放之后，对于神给予的恩典并没有很好的回应。南北分裂，彼此纷争，甚至上演了同族相残的悲剧。神给予韩国教会从世界教会史当中难以找寻由来的程度，给予了特别的恩典，使韩国教会复兴。经历了日本强占期、625战争，曾经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的韩国，神给予了我们特别的恩典。然而韩国教会并没有正确回应神的恩典。因此最近面对的如今的现实，不要忘记通过今天经文的话语给予我们的教训。世上有很多比我们富有的人，也有很多人做得比我们高，也有很多人比我们更聪明、更善良。相比那些人，神为什么先呼召了我们？这个理由我们不清楚，因为神爱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并且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这100%是神给予的事情。然而我们 要过好神儿女的生活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现在主的名字不能被尊重，教会虽然并不称之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受到指责，我们依靠作为我们力量的神，过着符合拥有永远生命，让我们一直走信心之路吧。主通过看起来并不像样子的门徒更新了世界，愿通过我们更新世上的教会和我们的社会。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是满足于称义，我们的身份改变要圣化，作为神的儿女应当具备更高的水平。然而再次告白，我们里面仍然有属于旧人，喜欢随着我们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而生活的本性。骆驼无法穿过针的眼，更不可能是我们原本处于罪恶的和过犯当中，更不可能是我们原本是处于罪恶和过犯当中。然而感谢神拯救了我们，打开了我们内心的眼睛，可以享受永远的生命。求神让我们对于现在的救赎所成就的能够信实的生活下去。天父，35年期间受到日本蹂躏的我们像贼一样迎来了解放，过去的75年期间也感谢神怜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愿我们基督徒以及我们的韩国教会能够从现在开始能过好得救的生活。求神引导，即使流着眼泪也要撒下真理的种子，过好有生命的生活，让我们在神的时候能够收取丰硕的果子。以神为力量，通过基督徒愿能够减少各种矛盾，能够更新社会和教会。在人看起来是不能的，然而在神是可以成就的。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